好，各位大德法师，各位居士同修，我们下午吉祥。今天呢是法会的第二天，依然由我来跟大家讲解《彻悟禅师语录》。那首先，大家进入第二天呢，昨天一天的听闻和共修啊，心细的人呢就会发现，人的心念确实是无常的，就是你的心跟这个法相应的时候呀，它可以迅速的增进啊，一下子让你就是对这个受用也罢，或者回馈来的法喜充满，好像自己的这个心灵也罢，心性也罢，能够迅速的升华啊，但是它滑落的也快啊，你一不在这个道上，哪怕说你回去吃顿饭，大家聊个闲天，有可能就依然如故啊。所以真正的能够在佛法上得到受用的人呢，他至少有这么一个心路历程啊，就是刚开始听的时候，或者说怎么也入不进去的时候，这都是常态啊，因为这个善根要启动这个因缘，它还是需要我们的一些努力和增进加行的。慢慢慢慢的听着好像有一些感觉，甚至有很大的动力和激情，这也正常。因为每个人过去都有善根，都会显发。再接着一段，相对又到了一个平稳期，甚至会进退之间。感觉到这个心有余而力不足，这还是正常，都是过程。什么时候对这个佛陀的教法，或者你自己所依的法门能够有一个平稳的受持能力，刚才我们师父念到，我今见闻得受持，一直这样能受持，然后每天也明明白白的知道自己修法的进行中，生活中修法的进行中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不是一下子就能修成就、修圆满、修清净的，依然也有烦恼，甚至还会业障，但是你心里呢还是明白着再往前走，不弃不离跟佛法，这个时候呢才算是有点上道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呢，就是非常需要我们对于佛法的理解力和见解力，这就是听法的功德所以今天呢，我们依然如故，昨天讲了这个题的名目，叫《彻悟禅师语录》接着我们又给大家介绍了说，既然要学他的语录啊，本来的前提条件是我们要对这个语录要比较熟，或者是非常熟现在看情况呢不太可能，那么我们就是把这个能够给他用五个板块给大家做一个介绍，也接了非常殊胜的因缘。昨天我们已经给大家介绍到说什么是心，还记得吧什么是心，但是我也必须向诸位坦白，昨天呢只给我们介绍了一个照片说句最过的话，就跟相亲一样，只给你看了一下照片，你还不知道这个人走路的时候是什么样，坐下来是什么样，说话的时候是什么样，他的思想是什么样，还搞不清楚。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紧扣的内容，但是我特别再强调一下，就希望大家一定要把心凝聚起来，因为今天这个内容呢有点排山倒海，昨天呢你走一下神儿，反正泛泛的说心回来了又进来了，今天如果你走神走得厉害了，很可能今天就过去了所以说从这点而言呢，大家要把心提起来听法要用神来听。好，那我们昨天已经讲到了说，这个心就是理念灵知纯真的心体，这是给大家一个固化的理解。那好，今天呢我们就要来看 第二段了哈。如果你看得到大屏幕就看大屏幕，看不到大屏幕就拿出来自己的法本，每个人的这个给大家发的都有这个法本啊，是上面标题非常清楚。今天我们要进入第二个来理解什么叫现前一念心性，它的常态，也就是活灵活现这个人的样子是叫做不变随缘啊，反过来也可以说随缘不变是他的一个常态。那好，我们就依着这个法语来进行观解啊。好，一起来。一切境界为业所感，为心所现，及其现处当体即心。怎么理解这句话？一切境界是什么？就是我们的现实世界。大家不要把它想远了，想的这个悬了哈，就是我们现在的生活，就是每天的吃喝拉撒。怎么来的？由业力驱动。在佛教里面，业力的专业解释叫做造作，制造的造，作业的作，就是你一定是有所作为，有所启动这个刻意的东西，那么它就留下来烙印在你的前身后世中，它进行一个贯穿这一世所有的行为，包括你的思想。昨天讲到了依着阿赖耶识的转化到下一世来变现你的遭遇和你所面对的境界。所以大家要知道，比如说我们要理解这句话，再把它收缩一下，一切境界可以转化成现在的普门讲堂，唯业所感就转化成都是我们过去的共业招感的，今天出现了这么一个场景。唯心所现是我们现在每个人啊，大家共振的这个灵知灵觉的这个心，这是一个我们的平台，共同显现出来的，就此时此刻此情此景。当体即心，就是极前细说正在我们现在感受这个世界，这个当下这个境界，这个普门讲堂的时候啊，全部都是我们昨天讲的心性的体现，当体就是心性啊，这个能理解吗？因为我们容易出差错在哪里，理解这个啊，就是我们理解这个道理理解惯了呀，好像说现在的这个境界是由曾经的心念所变现的，它好像有个过程，对不对？说啊，我们过去是有，讲起来也是这样，过去是有这个业力，那么感召的现在有这个境界。但是在这个下面有一个误区是什么呢？大家要知道这个是不对的，这个过程是不存在的，就是当下所有普门讲堂的一切境界当体就是一念心性本身，你不要把这两个给拉开了。就现在我们现在承受的这个状态，这个就是这一念心性的本身它的样子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大家看这八个字，凡在有心不能无境。什么叫做有呢？就是执着，就是分别。你只要对这个境界有一丝一毫的分别，说这是什么，这是桌子，这是椅子，这是人，人里面这是谁谁谁，这是居士，这是法师，所有的这些有的铁定的这个概念出现的时候，这个境界就变成真实境。这个真实境一出现，那么它就有差别相，就有好，就有坏，就有舒服，就有痛苦，顺着自己就舒服，逆着自己就不爽。所以由于对所有的境界的这种呈现啊，下面开始我们要引入到一个概念叫做十法界。有听过没有？十法界这个词，十法界说白了就是十种不同层面的世界呈现，有高低的啊，有高级的，有低级的，最高的就是佛的世界，佛的境界，最低的就是无间地狱的境界。佛的境界是最解脱最这个自在的，无间地狱是最痛苦最着相最受这个捆绑的不自在的。 啊，那我们现在人的世界在哪儿呢？在这个中间，不上不下。但是大家要知道，人的优势也在这个中间，可上可下。所以我们现在听法就告诉你，你要往上走。这个道理就为这个服务的。那么在这十法界里面，我们分别一下啊。如果从四六分尘哈，你们听过四六分尘、三七分尘吧？四六分尘，四个阿罗汉的世界，辟支佛的世界，读地藏经应该读的又叫圆觉，还有菩萨的世界和佛的世界，这叫做四圣。那么六尘的，从天到人，还有阿修罗、地狱、恶鬼、畜生，这叫做六凡，明白吧？整个这十个世界层面，从高级到低级，这样一个全面的折射，由我们心折射出来的哈，这就叫十法界。所以你在哪一个法界，取决于什么？你的心投向哪个法界，它回馈给来什么质量的世界，就在这心的一念之间。大家不要忘了，万念不离其心。好，这个就好解释了啊。先把十法界介绍一下，那么我们下来看，凡在有心，不能无境啊，不现佛境，便现九界之境。如果你的心体就是现前一念心性，没有展示在佛的世界，那么你就在从菩萨到地狱这九个层面里面，这是一九分尘啊。如果不现三乘之境，便现六凡之境。三乘是什么东西呢？就是四圣里边，前面不是讲过佛境了吗？那么就剩下什么呢？声闻、缘觉和菩萨。罗汉呢，是听佛讲法以后悟道的，所以他叫做声闻。缘觉是什么呢？他有时候这个人的根性非常好，他就爱琢磨人为什么会这样。但是他出现的时候呢，这个世界没有佛出世，他都自己看见太阳为什么出来，东升西落，这个四季春夏秋冬为什么有花开花谢啊？为什么有这个潮涨潮落？为什么有春夏秋冬？他就观察这些无常变幻，慢慢慢慢都悟到了，看这个因缘就叫缘觉，观因缘而觉悟的这一类圣人叫辟支佛。又叫菩萨是干什么呢？不为自己，专为别人，救苦寻生，这就是观音菩萨的典型代表。这三个圣人就叫三乘啊。所以你看这里讲到的说，不现三乘之境，便现六凡之境，就除过佛以外，如果你这个心投向到这三种没有成圆满成佛的圣者中，那么你就在这三个世界。不在这个三个世界，四圣与你就无缘了。我们现在在哪里呢？就在六凡之境，六道轮回啊。那么六道轮回在六道里面，不现天人鬼畜之境，便现地狱境界啊。你看，你如果没升到天上，又没资格投身到人堆里边，连畜生都当不了，鬼道你都没资格去，那么你就在无间地狱。因为你的业力是最恶最漏劣的，像这个杀父杀母啊，这个谤佛谤法这一类的人，就是忤逆十恶，一定在无间地狱。他也是为业所感，为心所现啊。但是我要提醒大家哈，不要以为堕到地狱就心比佛的质量差了好多，这一念心体质量一模一样，只不过他把这个本来清清净净的一念心体，他给用的怎么呢？漏裂了，没有发挥到极致，一副本来就是一样的牌，他给打到地狱里边去了，输成这样子，很惨啊！你把这个牌打好了，就在佛的境界，这一样的修行就是跟打牌一样，看你会不会。所以你看，遍现地狱境界，这里其实把阿修罗，这个有时候包括在天人里边，有时候包括在这个鬼畜之道，啊，都有阿修罗的这个众生，啊， 那么我们再往下看啊，佛集三乘所现境界虽有幽降不同，要皆享受享法乐而已。这就是我们要给他想到为什么极乐世界叫极乐，极乐是一个什么样的乐了？不是我们觉得现在很痛苦然后我要很舒服很爽的乐，极乐是自在解脱，没有一点一点的这个对于外向的执着，完全这个逍遥解脱的一种生活状态，这叫做极乐啊。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你看凡是解脱了的圣人，就四法界肯定已经了生脱死了，不在六道轮回中了，所以他们主要每天享受的都是法乐，禅悦为食。大家有时候跟着过堂念的不是说希望大家禅悦为食吗？啊，那么三界诸天所现之境，这是指的天人。天人的世界他是干什么呢？但为受用禅定五欲之乐啊。五欲之乐就是一种解释方法，就是眼耳鼻舌身意很舒服。为什么？因为他的世界很庄严，色声非常高大啊。我们常说天衣无缝，虽然色声高大但是身体很轻盈，一个念头很可能就真的是十万八千啊。特别是在这个我们说欲界以上的色界诸天开始，就叫禅定，叫初禅、二禅、三禅，因为他们的这个这里讲到的这个禅定五欲之乐是非常心地清净的。但是有一点跟大家说，这个禅啊跟我们昨天讲到禅宗的禅不一样。为什么呢？他的这个禅只不过是身心比较沉静清静一点而已，不是这种解脱的佛之见的禅啊。有点像咱们说这个人比较稳沉稳，不像那个人轻飘飘的，他坐下来给人感觉到很沉稳，这个福报比较大的禅啊。所以说为受用禅定五欲之乐，这是指的天人啊。那么人道之境苦乐相间，各随其业多少不同。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现在为什么仍有三六九等的差别相，虽然都是生而为人，但是由于每个人过去的善根福德不一样，他修的不一样，所以有的是富贵有的是贫贱，在一个社会上有差别相啊。所以人呢是苦乐相间的，有时候这个事情不顺了很懊恼啊，但是这个事情会过去，又迎来了这个鸿运当头的时候，就会觉得很舒服很舒服。问题是好景不长，又会出现物极必反，乐极生悲，然后又是很悲哀，就不断的在这个无常法中就这样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所以叫做苦乐相间，各随其业多少不同啊。那么到了这个鬼畜之境的时候，就苦多乐少啊。恶鬼和畜生来讲，那么畜生他一个是他愚痴，二一个很多时候他的一辈子就面临的是最后的宰杀啊，被其他的这个生物给吃掉啊。所以说有时候他也有一点点乐啊，像这个鬼道的众生，这个恶鬼他也有乐。大家知道鬼道的众生乐是什么乐吗？是什么乐？像这个恶鬼道的众生啊，他的咽喉和针一样细，肚子跟鼓一样大，他所有的生活的每天生活的最高的理想就是我能吃点喝点。我们现在不能够设想说一个众生啊沦落到恶鬼道的时候，他所有的生活希望就是要想吃点喝点，然后还吃不着喝不着，这就叫苦多乐少。是什么乐？从哪来？大家知道吗？普济寺、法语寺、宝陀讲寺，今天晚上有师父要放焰口了，知道吧？一放焰口，牌位给他列起来啊，法界一切孤魂亡灵等等，只要牌位列到那儿呢，这个护法就放他进在道场里面，然后在这个主法金刚上师的这个加持咒语啊做法下观想下，把这个米呀、甘露水呀抛向整个法界，就给这些恶鬼来受用的，就是请他们吃点饭喝点是这个甘露水，开咽喉睁眼嘛。 破地狱真言吗？招请真言吗？所有这些咒语的加持力，他才有点乐，就是今天晚上能吃点喝点，这叫做救苦救难，知道吧？所以恶鬼道的众生，这就是他们的乐啊。观世音菩萨为了表这个法，还示现成一个焰口，就告诉我们这个情状。所以你看现在道场里面有时候这个超度佛事，就是这个功德啊。至于地狱，则纯一疾苦啊。如果是地狱来讲，这就不用说了，大家诵地藏经去吧，一诵就明白苦到什么程度啊。那么我们来知道哈，你看这里讲到的，他说除非你是一个无心不着相的这个圣人，如果你但凡有执着，你就不能够脱离这个世界的束缚。这个世界是以我们心的水准而展开的，现在我们水平展开到哪里了？展开到人的世界，所以我们目光短浅，所在乎的全部都是人的啊。我们讲到说人世间的人事儿，很多时候我们虽然这样给大家讲说有十法界，有六道轮回，但是我们的心量很难立足于这个大背景下啊。为什么佛菩萨能够慈悲呢？就是他的视野是面向整个不如他的九法界的，所以他这个慈悲心就看到这个，特别是在六道轮回中的这些众生在里面翻滚，没有休止的翻滚，上上下下，他就激发出来这个慈悲心啊。我们的人的视野很短浅，有时候就需要这样从法上来相应，才能升起这个悲心啊。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一切的外境和内心都是在同步的依这个心的水准而展开的，整个十法界就代表了什么呢？就代表了这个宇宙的可能性，都是心的体现，就是这个条理啊。这个就叫随缘。十法界如果你随不到佛界，你就随到九界了，随不到四圣，你就随到六道轮回了，随不到人天，你就随到三恶道去了，就看你的这个心缘分往哪儿随，造的什么业。但是大家发现了没有，就是不管你的心随到哪里哈，这个心有没有变过？心体没有动过，如如不动，一直就是这个样子，只有这个随缘的这个状态是一直在随，从来没有变化过，所以这就叫不变啊。这个很难理解啊，你如果一直用这个以我为主的这个意识性再去判断它的话，就很难理解。你一定要把自己放下摆平啊。当然在佛教里面你理解不了，还有一个绝招，今天我在这儿用一下。讲法呢有一个套路叫什么呢？叫做综音喻。就我刚才给大家讲的叫做综合音。地狱据说一切境界为业所感为心所现，就是讲这个总的宗旨，后面白活了半天讲的就是这个为什么这样，叫做因。好，现在还是听不懂，没有办法，只好干什么呢？再打个比喻，知道吧？叫做梦喻啊。如果你把这个比喻能够再听明白，那就知道说当下全体都是心的显现，任何一个世界一法都离不开心，而且万法本身就是心体本身啊。我们来看这一段哈。这个心体就好比什么呢？大家来设想，如人梦中所见山川人物，皆依梦心所现。就好像啊，打个比方说，我们现在所有现场这个就是一梦，是一个梦，对不对？那么能梦的这个人呢，就是我们的这个一念心体，他入到这个梦里的时候呢，什么都能梦得见啊。里面是我们做梦的时候，你有场景吧，有世界吧，甚至还有一些人遇得到，熟人生人不知道，花花绿绿什么都能梦得到。但是不管你梦到哪里，这个梦境有多广多大，离开做梦人的这个心了没有？好，我现在告诉大家，这一念心体就好比做梦人的这个心，我们现在这个花花绿绿的世界就是这个人的梦， 这个人的梦如果说小的话，就咱们普门讲堂这么大；说大的话，从极乐世界到无间地狱，到兜率陀这个兜率天，乃至东方琉璃国土，全部都在这一梦之中。所以叫做皆依梦心所现啊。但是如果没有这个人做梦，有没有梦里的梦境呢？没有这个梦境，有没有能做梦的这个心呢？它这不是两半，是什么呢？是一体的。所以大家看啊，故知心外无境，境外无心。最重要的在这一点，全境即心，全心即境啊。就是我们给大家讲了这么多的，不断的在提醒什么叫心，什么叫心，我们现在还是搞不清楚。你只要把心放下来，把这个作意意识注意力放下来，就看所有现场的这个，就当体就是心的本身状态，这就是心。心就是境，境就是心，心就是世界，世界就是心，心就是天地万物，天地万物就是心，就叫全境即心，全心即境。就看你能不能把这个法彻底客观的给它摆平啊。好，这个就是我们给大家介绍说这一念心性为体啊，这个心性我终于看到活生生的心性了，它是怎么样的，全体的面貌就是这个样的啊。下面我们就要进入另外一个环节，既然它是这个样子的，那么我们就能够随着这个原理看这个人能够让我们干什么啊，就是他在进行这个工作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你可以在他工作的时候得到什么效果。这就越来越靠近啊，大家不要忘了我们在讲念佛求生西方的净土法门，现在我们就在往这个法上要靠，不要走远了哈。下面开始，依此现前一念心性，随业转业。什么意思啊？就是既然这个心性它是在不变的情况下是随缘的，那我们现在当下我们每个人的这个主观能动性就代表这一念心性的可能性。大家要记住，人不是有主观能动性吗？那我们的主观能动性本身就是个心的全体内容，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利用这个本能的主观能动性，这就叫修行的契机开始出现。怎么出现呢？大家来看啊，第一段，心能造业，心能转业，业由心造，业随心转。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我们所有的前因后果都是自作自受的。自作自受的时候，从自作到自受有两个条件，一个是你过去种了这个种子了，你为什么这辈子其他人碰不到，偏偏就碰到他？为什么？因为你过去时就碰到他，前三生还是他，无量劫来就是他，所以有生之年他就要相路相逢，非得啊，虽然是个冤家，还要结成夫妻，天天面对你，在这个缘剪不断理还乱。这就是什么？过去有因，但是过去虽然有这个人，你这辈子碰不到了，你们这个缘法不到的时候见不着，那么这个事就成不了。除了因还要有缘，因缘聚合，前因后果就出现了，前身后世就流淌起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啊，还在这个心上，你看由心造的这个业，前面有因，这一辈子由心结合这个业，再招感的因缘聚会，继续变得现行，再继续造业，这就叫心能造业。那么现在虽然这个心能造业，业的功能大的时候啊，就是我们造作这个力量很大的时候，忘我的去做，那这辈子你的心很弱，你就随这个业由着它摆弄你的心，无可奈何，这就叫已经定了的宿命。如果你说业由心造，业随心转，虽然它是业，它还不离我的这个心， 你能把握住这个星的力量，把夜的力量给盖住，那么怎么样呢？夜就随星转了，明白吧？所以这就叫修行。为什么我们说修行跟自己的心做斗争，就看你的烦恼占上风就是业，还是看你的智慧占上风就是心。这两个相攻相斗的时候，哪个胜利？你是一个智慧还是一个愚痴？是迷是悟是染是净？就在这个上面见分晓啊。所以如果我们是凡夫，心不能转业的时候呢，怎么办？就被业给绑住了，即为业缚。那你就只能照着自己过去种的业，这辈子被动的去遭受一切的果报，没有办法，都是自作自受。那么如果你的心比较大，这个业被你看到了，听了佛法以后明白这个道理了，怎么样呢？如果业不随着心转啊，业不随心转即能复行啊，心不能转业即为业缚，业不随心转即能复行。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转，这个生命轨道就变了；不能转，你就乖乖的受。转也罢，不转也罢，就是这现前一念的心还没有离开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既然能转和不能转是怎么样的一个分别呢？心何以能转业？心与道合。我们现在就告诉大家什么是成佛之道。心与道合。心与佛合，我们就告诉他最高妙的方法就是念南无阿弥陀佛。心与佛合，既能转业，就是你可以把这个命运怎么样就给改了。那么业何以能复兴呢？就是你怎么被这个业给束缚住改不了呢？因为你的心力呢依着人之常情而走了，从来没有人告诉你佛法，你也不知道轮回是前因后果而导致的这个结合。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看到了吗？任运作受，就是你过去也这么造，这辈子在受果报的时候，你依然还会在这个果报的境界中继续造业，对不对啊？这就叫习气，就叫烦恼。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任运作受即为业缚，前辈子被你的行为给框住了，这辈子呢前辈子的行为遭了果报，你在这个果报中又有对于心上的反应，好的事情你就想这个享受，马上就得意忘形，不好的事情呢你就生烦恼，马上就怨天尤人，这又是造作的业。在这种造作的业下面，来生还得去受，这就是因为即为什么呢？业缚，被这个造作的心上的这个业给绑住了。所以大家看到了，一切现前境界就是我们这辈子的这些事儿，一切当来果报就是我们将来所要面临的结局，将来的结局取决于现在的业，现在的果报取决于过去的业。那么由此一卯扣一环来看，就是只要你当下念念有所作为，有所分别，有所业，将来的果报就没完没了，一直轮回下去啊。所以这叫做什么呢？皆为业所感，为心所现。但是下面就出现了转机了，出现了什么缺口啊？我们在造业的时候呀，有的力量很强，就是想方设法一定要把这事儿办，这样的因种下去，将来感的果报就是一定要来受报，躲不过去的。还有一些业是什么呢？半推半就的造，不是很全情投入的造的。我打个比方吧，就比如说诸位今天昨天今天两天听法，如果你这两天听得非常受用，非常投入，全身心的把这个业把这个愿全部给造下去，等这个果报成熟的时候，你看那经典呀，听讲开示，你自己马上有可能来生就成了和尚，变成法师。为什么？猛烈，这就叫定业，一定会来报的。如果你这两天听了昨天就半天不听，今天还是这么讲，哎呀，一会儿说没办法就听一下吧，一会儿说算了吧，我自己再想想，这听的什么呢？待听不待听，进退之间，半推半就，这个业就造的什么呢？不投入，有可能将来就感召不来这个智慧功德的果报，这就叫不定业。造善法 也是如此，行恶事也是如此。所以大家发现了没，夜和星的结合，这时候给我们提供的机会怎么样的哈？你看，为一切当来果报，皆为业所感，为心所行哈。为业所感过，前进来报皆有一定，就是你造了业了，一定会感这个果报，以业能复心过。但是如果你的心，用心上面的这个道理去，我们给大家讲这个道理哈，去动这个事的话，就是起心动念去的话，唯心所现过，前进来报皆无一定。为什么没有一定呢？因为心上面随缘随的缘分的可能性太多了呀。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因果就在一念之间？你在倒霉的时候，大家仔细观察一下，倒霉的前奏一定是你入到一个恶因缘的圈子里边，碰到不好的人，或者误入不好的事儿。你在行大运，鸿运当头，发财了或者升官了，一定是入到一个什么了，向上的这个，要么是人际圈子，要么就是好事来了，遇到贵人了啊，或者好的机缘让你一下子什么呢，这个福报显现了。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因为什么呀，就是心的缘分有好多种，就看你往哪里缘。不仅仅是说这辈子你缘到人了，下辈子缘到天，这样的大缘，每一天你的心念往哪缘，都是念念刹那刹那不定的。所以为什么有一句话叫做惜心即惜灾，大家听过这句话没有？息心就是把烦恼心息下来了，你这个灾呢就招感不来了。为什么？外因缘没有机会结合不了了。所以在这样的立足点来讲，前进来报皆无一定。因为什么呢？以心能转业啊。所以大家发现了没有，这个心有个什么好处啊？坏处就是它带太机械化啊，就是让他干什么他就干什么，干完了这个就给你记在你的账上，将来得你去承担。好的情况也是这个，他只负责来料加工，你给什么原料他给你出什么成品，那么就取决于我们给什么原料，这是我们的主动权啊。所以好，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再往下看啊，下面的一段大家看不到大屏幕了，看你的这个发的这个纸哈。我们下面看这一段哈，若人正当业能复行，这就是指的一个凡夫呀，要遭遇果报。你看，前进来报一定之时，你造了因果，要感召果报了。佛教里面经典讲到说，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因缘汇聚时，果报还自受。就是你造的这个业呢，有的业是这辈子就受果报了。前半生做的后半生受，今年做的今年受，今天做的今天就受。你比如说你今天蹭的一念恶行起来，杀了个人，结果上午杀了，下午被公安局抓住了，好，把你抓进这个公安局要判死刑，马上就是要还这个果报了，这就叫现报。那么还有一种业叫做什么呢？叫做来生才报，这辈子造的业还没有熟，那么就储藏在来生的时候呢，决定你这下一辈子的命运。还有一些业呢是后报，就是这辈子种了这个因，但是因为你心里的这个业太多了，各种各样的业，你不知道哪个业的力量大，先往出来冒，很可能这个业藏在角落里边，永远都没有机会，那就不知道第三生、第四生或者无量劫以后再说，都有可能。但是不管怎么样，假使百千劫所作业不亡，一旦因缘结合汇聚，一定要受报，永远都躲不过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前进来报一定之时，本来这是一个定业，好像是一个定业，但是呢，而突发广大心。什么是广大心呢？就是今天听闻了佛法，读了佛经，法师给开示，一下子入心以后，我要成佛，我要解脱，这一念这个动力一旦起来了以后，修真是行，马上勇猛精进，每天忏悔拜佛，每天读诵大乘经典，每天念佛念的精进不懈， 这样的话，你的心什么呢？突然间就转头掉向了，知道吧？因为你本来要受那个果报的时候了，突然间被你的这个佛法一刺激，转头掉向，辐射出去，就不是原来的点了，前方就不是原来的情形了。是什么呢？就是心与佛合，心与道合，则心能转业，把这个命运给转了。啊，在这样的情况下，前进来报定而不定。虽然本来是定业，就要马上就要去受报，结果呢，被你一转走了，就把这个恶因缘给它拆开了，因缘聚不了了，把善因缘给它擦进去，命运即刻就改。大家相信这个吧？啊，这是正面来讲。那么反面来讲，你看哈，又心能转业，为什么呢？前进来报不定之时，本来你造的这个业呀，半推半就的造的，虽然是一个恶业，可是这个恶的情况还不太大。啊，你比如说两个人是死对头，这个死对头怎么来的哈？大家读这个《无量寿经》里面讲到五恶五痛五烧，就讲过，说这两个人呀，前辈子可能有一点口角而已，就是你遇到我，我遇到你，吵了一个小架，就这么个因缘，然后就各走各的。可是这个因种在那儿，来世再熟的时候啊，他们俩遇见的时候，这个恶的力量会成倍的增长，有可能就会什么呀？你见了我就动刀子，而不是动口角。啊，因为这个果报它是会易熟的，变异它会增加的这个力量。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你本来前辈子就有点过节，然后这辈子又遇到一起，再利用外缘的引发，很可能到一起是为了一个什么事情产生了摩擦，不断的升级，这个时候有可能就什么呀，本来是不定的报，有可能是吵一下嘴，有可能就是要动刀子。可是呢，你在上面突然间没有了正念，失去理智了哈，这就叫做而大兴忽退，实行有亏，就是你正在修行的时候退了兴了，这个时候怎么样，业障现前了。为什么我们说某某某突然间修行修的这个把业障给逼出来了，称之为业障现前，就是这个原因，他退了心了。退了心的时候，业障一现前会怎么样呀？业能复兴，则前进来报不定而定，本来不是这个样子，结果什么呀，把它给恶化啊。这段话能理解吗？这就是这一念心体，业和心是业转心还是心转业，它的原理。那好，我们做一个现实的一个引子吧哈。上午不是大家都在读普门品吗？有没有读呀？普门品里面讲观音菩萨寻声救苦怎么救的，救七难，是不是说是这个若为大水所瓢啊，念观音菩萨水就退了，若为火所烧啊，火就烧不着了啊，有什么罗刹鬼国，你看咱们舟山这个渔船呢、啊、入海去求宝嘛，在经典里面讲到的说，入海求宝能够得百倍千倍的利益，就是这个成本低收获大，但是呢一旦这个船失势头，就是被这个黑风吹到罗刹鬼国，其实就是你的业报来了，要受这个报，也是要称念观世音菩萨，即刻就脱离这个险境啊。你没有儿没有女，只要你常念常恭敬观音菩萨，会怎么样呀？立刻就会有福德智慧之男，端正有相之女，这大家都读得历历在目，对不对？那么大家要知道，这就是我们此处讲到的这个法。什么法呢？为什么在这个灾难来临之际，其实就是我们什么呀，过去是造的业，因和缘要干什么呢？又汇聚的时候，这个果报要来了，这个定业就决定要来报了。在这样的情况下，突然间你起了一念完全对观音菩萨决定的信心，大家要知道，这个为什么说佛法从恭敬虔诚中求呢？这个力量，恭敬和虔诚心的力量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清净无染，知道吧？你看我这个最有发源钱了， 在普济寺呀，每天我们去上早课，或者说有时候到大殿里面去转转哈，全球的这个来跟观音菩萨有缘的这些眷属们来到这个毗卢宝殿来拜观音菩萨，大家去正法讲寺去看看，有五个字叫做慈眼视众生，对吧？这就是观音菩萨的功德，他发的这个心叫慈眼视众生，所以他也是有这一念心体的，他造这个业所招感的果报就是一切众生的慈眼来视他。所以大家不信去看看啊，我就看到这个圆通宝殿的这种毗卢观音呀，不管你是男女老少天南海北来的人，只要你一进这个毗卢宝殿，一看到这种观音菩萨，最次最次的人就磕腾的跪下，马上合掌磕头。磕头的时候呢，那个眼神我就看到就是非常的单纯，这个恭敬很诚。再过一点的，有的就是马上就痛哭流涕，就跟真的是这个浪子归乡一样啊，见到久别的亲人，就是对观音菩萨就如此的信赖，没有一丝一毫的这个隔阂。大家相信为什么？这也是观音菩萨过去修行所造的业，所发的愿，利用他的一念心体，所以人家的这一念心体所感的人，你想想这些人里面没有脾气暴躁的人吗？没有性格比较恶劣的人吗？都是善人吗？不可能吧。我觉得甚至还有十恶不赦的人，对不对？可是无一例外，为什么全部观音菩萨看观音菩萨的时候眼神都是一样？这就是观音菩萨修行的巨大的功德力，他的这个功德力呢就含藏在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名号里面。